慧灯之光六，金刚上师与灌顶，慈城罗珠堪布著。在藏地，人们对于金刚上师与灌顶的认识一般没有太大问题，但是目前在内地，很多居士对于金刚上师与灌顶的认知却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。很多人因为缺少这方面的知识，盲目地依止一些金刚上师，盲目地接受一些灌顶，造成不好的后果，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。其后果涉及方方面面，主要有二：一是造成了那些金刚弟子及学密之人个人修行上的一大障碍；二是这些现象给整个藏传佛教和密宗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影响，使得社会各界人士，无论学佛或不学佛的人，都对藏传佛教产生了种种误解。所以我们有必要谈谈这两个问题。一、金刚上师是不是来自藏地穿藏红色僧装的人都具足金刚上师的条件，或者具有活佛、堪布等名称的人都是金刚上师呢？都不一定。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做金刚上师？小乘和大乘显宗上师所要具备的条件又是什么呢？下面一个个分别解释。一、为什么要择师？有些人也许会想，我们也不做金刚上师，为什么要讲这些？你们虽然不会做金刚上师，但你们会依止金刚上师。依止上师是刚刚开始学佛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如果因不如法的依止上师而走错了路，就浪费了珍宝人生。人的生命本来就很短暂，在短暂的一生中遇到正法很难，之后遇到真正的善知识金刚上师就更难。此后能依止金刚上师如理如法的修行更是难乎其难。所以要想学正法就有一系列的困难。我们既然学佛，就要学一个正规的法，要走一条正规的道路。佛教就像一个超级市场，其内容十分丰富。如宁玛巴的大幻化网所讲，佛法可分为五成。第一是人天成，只求人天福报；第二是声闻成；第三是缘觉成；第四是大乘显宗的菩萨成；第五是密成。如果你想求人天福报，佛教里有这样的法；你想修声闻的法、缘觉的法，佛教里也有；若想修大乘显宗的法或者密成的法，佛教里还是有。超市里有很多东西，自己可以随意选购。同样，在佛教里，从世间法到顶峰的无上大圆满，有一层一层的很多修法，选择其中哪一个是由自己决定的，这是每个人的自由。诸佛菩萨虽然希望大家都修解脱法，不要去追求人天福报，但这只是他们的期望而已。他们既不会勉强所有的人都去修密法，也不会勉强所有的人都去修大乘法或小乘法，因为众生的根基不一样，而一个法门能不能度化所有的众生呢？显然是不能的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释迦佛才会一转、二转、三转法轮，传了84000法门。
如果仅一个法门就能够度化所有众生，佛也不会说那么多的法了。
如太虚老和尚提倡的人间佛教也不代表整个佛法，他们主张建立慈善机构，承办社会福利，帮助人或动物解决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问题。行持这些善法可以说是人天成，也可以说是大乘菩萨的行为，因为大乘菩萨非但不排斥，而且十分赞叹除了传法和劝人修行以外的其他利益众生的事业。这些善行是大乘菩萨的行为还是世间法，
关键是由自己的发心、动机决定。现在很多居士自称是学佛的，但实际上他是如何学佛的呢？上至知识分子和商人，下至农村里的老太婆，很多居士都是修人天福报的。为什么学佛？为什么受皈依戒？为什么受五戒？都是为了健康长寿、工作顺利、事业有成，孩子们能够顺利地考上大学，能够找到很好的工作。这是不是学佛呢？佛没有这样做过。我们都知道，自从佛发了菩提心后，于三大阿僧祇劫中从没有为自己希求过这些世间安乐。这样的学佛更应该叫学法。梵文的法，中文译音为达摩，其意很广，包括释出世间一切法。在修持正法上讲，法具有度众生的能力，可直译为持，即抓住的意思。若修人天福报，此人则可享受一些人天报应而不堕恶趣，具有法的意义。只是为求人天福报或现实利益而行善，不是学佛，只是学法。现在很多自称学佛之人都是这样发心的。在剩下的修行人中，又有一部分人是为了自己的解脱而修行。虽然我们都会说我是大乘佛教徒，而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人却是为了个人的解脱。我们修家行是为了自己，放生也是为了自己，烧香磕头还是为了自己，处处都是这样，和上班或处理一些家务事没有很大差别。上班不是为了其他人，就是为了自己的生活。修五家行、听法也不是为了其他人，就是为了自己的解脱，同样都是为自己。只有剩下的一部分人才真正是在考虑众生的事情，自己的事他没有去考虑。如经中所喻，种谷可得谷，但稻草不求自得，无需专门求得。种谷欲为菩萨之六度万行，谷欲为众生的利乐，稻草欲为自己的利乐。又有一个比喻是，烧火做饭可得饭，火起则烟自然冒出，无需专门求烟。烧火做饭与种谷一同，饭与谷一同，烟与稻草一同。这些比喻说明，虽然人的能力是有限的，但不管你的能力怎样，如果你真正能够放下自己，不要说现实生活上的问题，甚至后世的解脱也不去管它，根据自己的能力，只是一心一意无条件的利益众生，自利之事不需要专门去做，也会不求自得。其实只是我们放不下而已，如果放得下就不用专门做。对此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证明，众生从无始以来生生世世流转轮回，无论做高贵的帝释天王，还是转生为微贱的蚂蚁、蚯蚓，随时随地无不为自己打算，从来没有考虑其他人的解脱。但是今天我们有什么结果呢？还是流转于轮回中，什么也没有得到。今生去世时依然空手而归，以后也是这样，世世代代都是这样。而佛真正把自己的一切都放下了，没有去管自己，只是一心一意利益众生。正如佛的广传里所记载的，就是为了填饱一个众生的肚子，他都会舍弃自己的身体甚至生命，更不要说其他的。他没有管一己私事，但是已经成佛了，他的福德和智慧都已经圆满了。所以能够放下就会和佛一样，不能放下就和六道众生一样。学佛人当中真正能够学到大乘佛法的人比较少，但这只是从外在现象上得到的结论，所以有可能是不准确的。
凡事只考虑自己的解脱，无论闻思修或做世间善法，都是小乘的道路。凡事考虑其他人的解脱，不要说闻思修，即使外表上是造罪，也是积累成佛的资粮。佛经里有许多这样的公案。我们经常为了自己去放生修法，表面上做得非常好，其实从根本上已经错了。是不是为他人着想的所有事情都是正法呢？不一定。社会上确实有很多善良的人，每当见闻他们的事迹时，我感到非常惭愧。他们也不是学佛的人，也没有说为了度化众生而成佛，但是他们做得那么好，这是有目共睹的。而我们天天从早到晚念了一遍又一遍，为了度化众生发菩提心，这只是口在念，但我们的心行是否与之相应呢？总之，只有为了众生的解脱而行利益众生的事业，才是正确的路，也才是我们要走的菩提之路。这样的路该如何走呢？我们需要一个具格的人引导，才能顺利地走上菩提道。例如，无始以来，我们在生生世世中肯定学了很多次世间的学问，只是现在想不起来了。然而，如今只学其中一种，尚需一位老师的引导，否则难以完全掌握。放下自己的事，是无始以来我们从未做过、想过，甚至连做梦都很少梦到的。而利益自己，是我们生生世世做惯了的。今天，佛要求我们把无始以来一直做惯的放下，去接受一个从未想到的事物，该有多难啊！这肯定要有善知识给予帮助才能办到。所以，选择金刚上师和善知识特别重要。二，如何择师？一，做大乘上师的条件。什么是衡量大乘善知识的最低标准呢？一，大乘上师要有无造作的菩提心。据佛经所载，若某人有不造作的菩提心，即使他不是十全十美，在没有其他上师可寻时，我们也可依止他。我们依止上师，除了希望依靠他获得对解脱有利的智慧和方便外，别无所求。若他有不造作的菩提心，就多多少少会给我们灌输一些好的东西。也就是说，他绝不可能为获得个人的财产、名誉和地位而利用我们，只会尽己所能的来度化、引导我们。所以，我们多多少少会得到一些有用的东西。二，只具有菩提心是不太圆满的，比如在世间，我们找到一位人品极好的老师，而他却一无所能，我们跟着他又能学到什么呢？同理，上师人品虽如弥陀、观音一般，菩提心还是必要的，但我们要的是解脱智慧，而他对此却一无所知，老师都没有智慧，我们哪里能得到智慧呢？所以，大乘上师在无造作菩提心的基础上，要或多或少的精通显密教理，特别要精通我们所需要的正式修法上的智慧。若某人不具有菩提心和智慧，他表面上会说得很好听，做得也很好，但实际上利益自己的成分很多，考虑其他众生的成分很少，他会为了自己的一些目的利用我们。如果我们在很多关系上处理不好，就会很麻烦，这时还是以不依止为好。上面讲的这两个要求是做大乘上师的最低标准。二，做金刚上师的条件。做金刚上师只具备上述的最低标准是不够的。无垢光尊者的弟子智悲光尊者是宁玛巴一位非常伟大的成就者。
他著的《功德宝藏论》里收集了很多显宗、密宗对金刚上师的要求。之后他做了一首偈子，其中讲到，因为现在是末法时代，众生的福报浅薄，要找一位非常完美如佛陀或大菩萨一样的金刚上师，恐怕难而又难。尊者提出了对金刚上师比较低一点的要求。一、三戒一定要清净。三戒是指别解脱戒、菩萨戒和密乘戒。一、别解脱戒清净。别解脱戒分为在家和出家两种，故从这个角度而言，金刚上师既可以是在家人，也可以是出家人。在家的金刚上师首先要具足圆满清净的居士戒。二、菩萨戒清净。做金刚上师一定要有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。说到菩萨戒，我要强调内地存在的一个问题。现在内地很多学佛人都认为，我曾在某法会上受了菩萨戒，所以我肯定有菩萨戒。但实际上他们得到菩萨戒了吗？很难说。问题在于获得菩萨戒的关键是什么。若举办一个非常隆重的法会，并邀请一些高僧大德，由他们为大家举行一个受菩萨戒的仪式，是否就得到菩萨戒了？从外缘上讲，很多条件都具备了。传戒上师是有菩萨戒的高僧大德，他懂得怎样传菩萨戒，仪轨也准确无误，我们去参加了，法会也非常隆重，种种外缘十分圆满。但得菩萨戒的关键是内因而非外缘。内因就是我们从心灵深处是否发过菩提心。比如说，参加受戒法会后，我们应扪心自问，现在我做的一切是为利益自己还是为利益众生？若是为利益众生，就要有为度众生而成佛的念头。若大部分修法的动机是这种念头，就可以得到菩萨戒。反之，若处处都是为了自己的解脱，那你根本没有菩提心，又怎么会有菩萨戒呢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所以首先要锻炼调整自己的内心，也就是按家行里讲的发菩提心的方法，先修四无量心，再发菩提心。佛法再三强调，所有行持要从内心出发，从内心开始。内在没有任何基础，没有菩提心，只是参加受菩萨戒的法会有什么作用？传戒法师虽是高僧大德，福德智慧都很圆满，但他的圆满对我们有什么用呢？我们自己不发菩提心，他也没有办法把我们变成菩萨。如果有这种可能，释迦牟尼佛早就这样做了。所以得菩萨戒也没有那么容易。一旦得了菩萨戒，就要护持使之清净。三、密乘戒清净。获得密乘戒需要得到真正的灌顶。现在我们也会说，我是受了灌顶的，有密乘戒。但是否真正得到，要看三个方面。给你灌顶的人有没有灌顶的资格和能力？再进一步说，他自己有没有密乘戒？你本身有没有受灌顶的资格？举行的灌顶仪式是否如法？如果能保证这三方面都没有问题，才可以说我已经入了金刚乘。否则，是不是金刚弟子还是值得怀疑的。二、要广闻佛法。例如，有些修行人，像以前某些在山洞里修行的老喇嘛，修行相当好，戒律清净又很虔诚，对上师非常有信心。在智慧上，他还是多多少少了解一些。但是， 要给别人传法就很困难，因为佛法跟世间学问不同。比如，虽然你只精通世间所有学问的一部分，但在这个圈子里你就是权威，而佛法不是这样，只有精通了整个佛法后，你才可以融会贯通，了解佛的真实意趣。若只看了一两部经典，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，因为佛法可分为了义和不了义两种。佛传法时要考虑听众的根器，传对他们有利的相应之法。如果讲实话而有人不能理解，佛是不会这么做的。假如实际上不是这样，但若暂时这样讲，可使大家都能理解，都很开心，又由这个开心而都能走上解脱之路，那么佛就让大家开心，先讲一个方便法。这难道是佛打妄语吗？不是，佛要观察众生的根器，应机施教。众生的根基各种各样，因此佛说的法也各种各样。而在所有这些法中，佛的真正思想是什么呢？这只有在精通了很多经论后才会明白，这是佛教与其他学问的不同之处。所以要给别人传法，就必须广闻多学。三，要有大悲心。因为作为金刚上师，就要以悲心摄受众生。若某修行人戒律清净，又懂得一些显密教法，但他只是独自在山洞里修行，拒绝跟所有的人接触，不愿意摄受他人，那么他虽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，却不具备做金刚上师的条件。四，要精通显密仪轨。特别在密宗里有很多事业法，他们是度化众生的方便，可以遣除修行的障碍，但这些全是依照仪轨来做的。若什么仪轨都不懂，就缺少了许多度生的方便，所以要精通这些仪轨。博通经论和显密仪轨是从学识方面讲的，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五，要有证悟。譬如要灌一个大幻化网的灌顶，在大幻化网中有100位本尊，其中有58位愤怒本尊，42位寂静本尊。受灌顶者不但要将所有的本尊都观想清楚，甚至连每尊佛持何种法器，结何种手印，身上有何种装饰，也要清晰地观想出来。若做不到这一点，他怎么给人灌顶呢？所以做金刚上师一定要有证悟。又如给别人传讲大圆满，首先自己必须证悟大圆满。如同为人带路，首先要把路了解得清清楚楚，才可能引人走上正途。若引路人都是糊涂的，又怎么为人带路呢？同样，若上师自己都没有证悟，他讲什么大圆满呢？所以传大圆满、传窍诀的人必须是证悟者。这里的证悟不要求断掉所有的烦恼，也不要求证悟圆满的智慧，只要求或多或少的断除了烦恼，证悟了智慧。这个智慧不是世智变聪，也不是文字上的知识，而是通过修正得来的。六，要懂得四摄法，即四种大乘菩萨摄受众生的方法。若不懂四摄法，也没有办法度化众生。对金刚上师较低的要求就是以上六点，具备这些条件的称为具德上师。可是我们西藏有一个说法，小偷和佛难以分辨。在大街上有很多很多的人，其中谁是小偷呢？我们不知道。佛也是同样的，在大街上的众多人中肯定有佛的化身，但他的头上也没有写着佛字，所以佛和小偷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。 既然这样，我们该怎样去选择医治金刚上师呢？在密宗里讲了三种观察金刚上师的方法。首先，在还未接触时，向住在此人附近的大众打听，因为这些人应该比较了解他的情况，这是从远的方面讲。其次，从近的方面讲，虽然不接触他，但可以在这个人的附近观察他的行为，仅观察一两天是不够的，因为短期内他是可以伪装出来的。再次，就是真正接触这个人并仔细观察，在观察五六年、七八年后，如果你觉得上述六点他都具备了，就可以去医治。对于现代社会工作繁忙的人来说，怎么可能用七八年的时间去观察一位上师呢？但是我们要真正的得到灌顶或接受一些密宗的窍诀，对金刚上师又必须要严格要求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此时像法王如意宝、净美彭措等那些高僧大德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。他们是很多高僧大德长期以来已经观察好的，医治他们就不用费太大的心思去观察，而其他名不见经传的很多上师就必须要观察。上面讲的是密宗对上师的最低标准，不符合这样的标准就没有办法做金刚上师。但是做不做金刚上师是他们的事，医不医治是我们的事。在前面也提到过目前内地的状况，从藏地出来的穿红衣服的人，只要自称是活佛或堪布，人们便不看他的背景，也不知道灌顶有哪些条件，而一律去接受灌顶。大家只知道灌顶很好，金刚上师很好，仅此而已。如果医治以后永远不退失信心，倒也无妨，而实际不是这样。比如一人来灌顶，大家都去听，等他离开不到一个星期，这些人就开始毁谤，哦，我们错了，他上师没有修正，没有戒律，甚至连人品都不好。或者又说，你的上师不如我的上师，我的传承比你的传承好，我的教派比你的教派好等等。这些都是目前在内地的居士里面存在的问题。三，做小乘上师的条件。下面顺便说一下小乘的上师。做小乘的上师一定要戒律清净，也就是说，若是沙弥尼，则沙弥尼戒清净；若是比丘尼，则比丘尼戒清净。二，要精通戒律；三，要非常关照他的学法弟子。其他的还有很多，但这里只讲这三点。在所有的上师中，对密乘上师的要求最严格，特别是对修正的要求，因为证悟不是很容易的事，密法绝对不允许你盲目的依止上师，他严格的要求你再三的观察，选择好上师后再依止他听法受灌顶。此后有一个更重要的要求是，从今以后无论发现他有什么样的过失，都不要退失信心。这位上师有功德也好，没有功德也好，你要认真的医治，否则又会造业。现在无论在内地或藏地，都是既有很多真正的金刚上师，也有很多不具足金刚上师条件的人，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要观察好，选择好。如果你不能观察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他们无论是出家人或在家人，都是修行人，尤其是穿僧衣的出家人，多少都有一些功德，这是肯定的。释迦牟尼佛也讲过，出家后还俗犯戒的人，就像獐子的尸体一样，而其他不修法的人，却像狗的尸体一样。因为在獐子的尸体上，还有非常有用的麝香，而在狗的尸体上， 却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可取之物。这是古印度人的看法，而只是一具尸体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出家人即使再没有功德，也比一般情况下的在家人好。他总是或多或少有些功德，所以在家人的做法应该是从自己的信仰上要恭敬所有的出家人，不要去观察他们的过失。如果你要医治某位出家人，就一定要再三的观察。如果你不打算医治，却常认为这个出家人这里不如法，那里不如法，就是没有必要的。因为有无功德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，也许这些人都是菩萨的视线。印度曾有80位大成就者，他们显现为什么样的人呢？按照我们的旧有观念，如果今天我们看到他们，肯定会生起很大的邪见。他们中有些是打猎的，有些是妓女或屠夫，总之都是世间种性最下劣的人，但他们却是佛菩萨的应化。所以我们要培养这样的习惯，在信仰上这样恭敬，对我们没有任何损失，这是居士应有的正知正见。二、灌顶。目前在灌顶方面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，大家都认为灌顶非常了不起，所以去接受灌顶。有些人听说没有灌顶就不能看密宗的书，他很想知道密宗的书里到底讲了些什么，越不让看就越想看。为了有资格看密乘的书，他便去接受灌顶。有些人觉得有资格看很多密宗的书是很了不起的，因此要接受灌顶。而且人们往往在接受灌顶后不认真地护持密乘戒，在内地的各大城市里面都是这样，包括国外和藏地某些地方也有这种现象。还有很多人都认为在金刚上师灌顶时，自己到那个地方坐一坐，听一听，吃一些发下来的加持品，再将佛像搁在头上，这样就得了灌顶。很多人都有这种看法，实际上不是这样。是否得到灌顶要考虑三个因素。一、灌顶的人是否具备金刚上师的条件。二、受灌者是否有接受灌顶的资格。三、金刚上师灌顶时的方法是否正确。这三方面有一个欠缺，我们就没有得到灌顶。如果以后我们要接受灌顶，就需要观察这三方面的条件。首先讲一下什么叫做灌顶。很多居士包括内地的出家人都不懂灌顶是什么。有些人认为灌顶后修行上会有很大的进步，很快就会成就。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开许，灌顶后就可以看许多以前不能看的经书。需要澄清的是，灌顶后马上成佛，对目前一般人的根基来说是不可能的。虽然曾经有一些这样的人，但他们是立根之人，对普通人来讲，不要说马上成佛，甚至在灌顶后能否立刻看到进步都是不一定的。那么，灌顶到底是什么呢？灌顶就是一个高层次的受戒。比如受比丘戒、比丘尼戒时有一个仪轨，受菩萨戒时也有一个仪轨，同样受灌顶时还是有仪轨。更确切地说，受灌顶就是受密乘戒。如我们去受大幻化网灌顶，幻化网有5条根本戒、10条支分戒，我们首先要看能否做到这些戒律的要求。如果目前能够做到，就去接受这个灌顶，如果根本无法做到，就不能去受，否则灌顶后会犯戒的。凡是灌顶都是受密乘戒，只是戒条各不一样，有多有少。 这些戒律中有一些是一般人做不到的，但经过开许也会有代替的方法。还有一些戒条是一般人能够做到，而我们却做不到的。所以，首先要了解灌顶的那些戒条，若觉得能够接受，才可以去受灌顶，这样才是如法的。若灌顶时根本不知灌顶就是受戒，而且上师们也不讲，灌顶三四年后还是不懂，以后看到密乘戒的法本时，才发现两件事，或是根本就没有得到密乘戒，或是密乘戒早就破了。这有两个原因，一是自己没有好好考虑，二是受灌顶的人没有介绍。律经里讲，如果给某人受比丘戒或比丘尼戒，必须先要清楚地告诉他从今以后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。佛说，假如拿一把非常锐利的刀交给屠夫，让他去杀生，这肯定有很大的罪过，但是这个罪过却不如为一个人传戒却不给他介绍戒条的罪过大。有人会提出疑问，受戒不是很好吗？灌顶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会有罪过呢？因为如果他真正得到了灌顶，却因上师没有传讲戒律而犯了密乘戒，那么他不是要堕金刚地狱吗？这个灌顶对他到底是利益还是伤害呢？当然，这是上师的责任，不是我们的责任。可是现在已经破戒了，即使责任不在我们，而受害者却是我们。所以，接受灌顶前，首先必须懂得灌顶是受密乘戒。虽然得了灌顶后，可以被开许看密乘的书，而且可以逐渐的间接地增长一些智慧，减少一些罪业，但灌顶主要是受戒。介绍了什么是灌顶，接下来将得到灌顶所要具备的条件。只有具备了六种因缘、二因四缘，才能够得到灌顶。二因指相应因和具生因。相应因本来是指人体里的气脉明点等，对于一个六根具足之人，这个条件基本上是具备的，所以不用考虑。具生因指灌顶用的法器，如宝瓶、佛像、甘露等。有了一个瓶子，上面插一根孔雀的羽毛，是否就是一个法器呢？不是。要成为法器，除了需要很多其他东西外，还需要金刚上师的加持。
你们经常说加持加持，但
是否知道什么叫加持呢？所谓加持，就是有一定能力的人在某种物品里面加入一种能力。比如说，平时我们喝的水只是自来水或矿泉水等，只能解渴，但加持过的水就有能力消除业障和增长智慧。它的能力之源是什么呢？是不是念一个经就有这种能力了？不是。如果念一念经就叫加持，那凡是认字的人都可以做到。事实上，加持的来源是一定层次的修正，这样的人才能够加持这些灌顶用的法器。现在，有钱的人可以购买到外表非常庄严的金银做的宝瓶，里面需要的很多药物也可以在中药市场买到，但金子就是金子，金银不会有什么加持吧。同样，佛像、甘露水等也需要开光加持。在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物体上，有一种肉眼无法看到的能力，那就是通过它们的开光，通过它们的修正加持得到的。这是金刚上师们的事。如果我们选择了具德的金刚上师，他肯定有这个能力，我们就不用考虑具生因。下面讲四缘。第一是因缘，修密乘的金刚弟子所要具备的条件叫做因缘。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？ 他要对密城有坚定不移的信心，且在灌顶的现场能够听到金刚上师讲的话，念的仪轨，需要观想的能够观想。这种人可以说因缘已经具备了。如果对密法没有什么兴趣，或者是以好奇心去接受灌顶，这种人就不具备因缘，也得不到灌顶。有些人虽然对密法有一些信心，但是到了灌顶现场不认真听，也不具备因缘。第二是增上缘，这是金刚上师要具备的。如上所讲，金刚上师相当重要。你们中的居士都去过学院，在学院听过很多法，基本上没有问题。但在其他地方不能经常听法的那些居士，虽然非常虔诚，但是因为他们对密法不了解，缺少这方面的知识，所以非常盲目。他们不会选择金刚上师，在这上面发生了一系列问题。如果金刚上师没有灌顶的能力，就得不到灌顶。若只需授予灌顶的人能念一个经，那么谁都有灌顶的资格，但事实却不是这样。他必须要精通密宗的经典，而且要有修正，特别是在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上，要有一定的修正层次，才可以给人灌顶。这样的灌顶才是如法的，其他的灌顶都是形式。听听那些声音也是有功德的，那也是序部里的金刚语，除此以外得不到什么，因为这里面没有什么可以得的。如同锅里有东西却没有瓢，能舀得出东西吗？所以观察选择上师很重要。第三是所缘缘。金刚上师是标准的金刚上师，我们自己也有信心，且所用法器也很圆满，是加持过的，但是还需要具备一个缘。灌顶中上师会让我们做很多观想，如果不观想这些，就不具备所缘缘。所以在灌顶的时候要认真听灌顶词，让我们观想的都要一一观想，这些全部做到才能够得到灌顶。如果你的身体虽然在灌顶的现场，但心里却在胡思乱想，是得不到灌顶的，这很容易发生。你们很多人都去学院接受过灌顶，灌顶的金刚上师已经具备了上师的条件，找不到再好的了，而且在法器和灌顶的仪式上也无可挑剔。但是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听去观想呢？若是没有，灌顶还是不圆满的。第四是无间缘。无间缘是指灌顶的次第不能颠倒，前面的灌顶和后面的灌顶一个一个不能错乱，但这不是我们的事，是金刚上师的事。综上所述，在灌顶时我们自身要做的是首先观察选择好金刚上师，然后到灌顶的现场认认真真的听上师让我们观想什么，我们就认真的观想。前面讲的两个因四个缘，其中缺少哪一个都得不到灌顶，这在经书里讲得很清楚。经中有一个比喻，古代的马车有两个轮子，若缺少了任何一个轮子，它都无法行驶。同样的，这六个因缘里缺少任何一个，我们就不能得到灌顶。所以如果我们想得到一个真实的灌顶，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具备这六种因缘。灌顶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，护持密城戒。灌顶就是接受密宗的戒律，在灌顶时所发的誓言必须要做到，否则就要犯密城戒，堕金刚地狱，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。犯戒者很危险，金刚上师们也有危险，除非是佛或很高层次的菩萨， 因为他们不受因果的影响。凡夫有没有灌顶的资格呢？也可能有。凡夫中修到加行道较高层次的人有资格灌顶，但是他也有可能堕地狱，因为凡夫有可能犯戒，如果犯戒就有可能堕落。既然这样的金刚上师都有堕地狱的可能，那接受灌顶的人当然也有堕地狱的可能。所以灌顶后的第一个重要学处，就是详详细细地了解密乘戒，然后要好好地护持戒律，这非常重要。现在很多事已经颠倒了，比如若首先把居士五戒介绍得清清楚楚，然后要求每个人都要受圆满的居士戒，很多人就会十分害怕地说，这我做不到，五戒中有的对我不合适。但是人们对灌顶的态度不是这样，凡是有人受灌顶，大家都会去参加。若连居士五戒都不能完全做到，那怎么接受得了密乘的戒律呢？这说明我们接受灌顶之前根本没有观察。实际上居士五戒的要求不是很严格，对传居士戒的上师的要求也不那么严格，对受戒者的要求相对来说也比较低。即使是这样，很多人仍会觉得力不能及。而灌顶的时候，人们根本没有这种感觉。假如有人灌一个大圆满的顶，那么此地凡是听到这个消息的学密居士肯定都会去接受这个灌顶。可不可以这样做呢？前面讲了，即便灌顶的法器、灌顶的仪式以及受灌顶者都非常圆满，自己也有可能不能接受此灌顶。大圆满有很多戒律，你能不能护持这些戒律，这一定要选择。若居士的五条戒都要这么认真选择，那么对密乘戒更要谨慎，不能掉以轻心。如法的接受灌顶，如法的护持密乘戒的功德，与手持别解脱戒的功德相差天渊。然而破密乘戒的危险性与破别解脱戒的危险性也相差天渊。不过只要能认真护戒，根据密宗的要求如实去做，密乘戒也并非高不可攀。因为密法不是针对登地菩萨，也不是针对佛，就是针对凡夫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也不要失望，因为佛所制定的密乘戒是凡夫能够做到的，只是方法一定要正确。所以若能如理如法地做，灌顶还是非常殊胜的。